感谢朋友们来到聚美谈心，祝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。在2022年的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来讲一讲如何规划我们的理财。年轻时候啊，收入靠体力，到了中年啊，就要靠经验和智慧以及理财的收入，工资加理财的收入，两条腿走路。在新加坡，只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不过度消费，把余钱积累起来，小钱也能变成大钱。2022年啊，我们应该如何理财呢？理财这件事啊，我们不能拍一下脑袋就冲锋陷阵，也不能过于保守停滞不前啊，更不能人云亦云，一定要结合新加坡的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财务目标来规划。那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2021年发生了什么，然后按照风险等级由低到高的来聊一聊。
本视频内容仅为知识性分享，请不要当作投资建议。
2021年啊，是一个不太平的一年。这一年疫情反反复复，自从2020年底辉瑞宣布疫苗研制成功之后啊，全世界都为之振奋，股市也是大涨。大家都觉得2021年疫情应该会结束了。其实啊，我也以为2021年下半年可以出国旅行了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之后疫情反反复复，又出现了新的变种病毒。现在看来啊，如果2022年下半年疫情能够结束，那就算不错了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继续深化，估计2022年也不会太平，这个因素也会给整体的市场带来不确定。越是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，人们就越来越看重公积金的零风险政府担保的收益。公积金填补在2021年大幅增加，截止到2021年11月底，已经有超过22万名公积金会员填补了公积金户头，总填补额首次突破了40亿元，创了历史新高，比2020年时高出了整整30%。无论是填补的人数和金额都大幅增加，那显示人们对公积金制度是非常有信心的，而且也在积极的规划自己和家人的未来。我在2020年开始就反反复复在视频中强调公积金的种种好处和优势，多少也对这个成绩有一点点的贡献，我也是非常荣幸和高兴。从2022年1月开始，填补 ISA 和 RA 账户以及 MediSafe 账户的减免税顶限，从之前的每年7000元调高到每年8000元。而且啊，之前呢 Top Up 只能是填补 ISA 和 RA 账户，那现在又增加了 MediSafe 账户，填补这个 MediSafe 账户也能享受到税务减免啊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所以今年呢，在这方面的税务减免啊，我们可以享受多1000块。另外，公积金的利息啊也是保持不变。
再有啊，用公积金投资，政府规定各金融机构不可以收取申购费用，所以申购费用为零，每年的管理费用相对来讲也是很低的，所以这个又是公积金投资的另外一个优势。
如果距离到退休的年龄还很长，并且本身具备一定的理财知识，而且可以承担一定风险的话，也可以考虑选择公积金去投资，以取得比公积金账户更高的收益。用 CPFOA 账户和 ISA 账户投资的话，投资的方式和标的是有限制的。 OA 账户可投资的范围更广一些， ISA 账户可投资的范围相对有限，因为 ISA 账户是为了未来养老的账户，所以去做规划的时候要更加谨慎。公积金投资啊，更适合用定投的方式。道理很简单，假如您有20万现金想去投资，如果定投的话，就算每月定投1万，也要20个月才能投完，钱放在银行里面是没什么利息的。所以呢，如果用公积金慢慢定投就很合适，因为反正公积金里面也有基本不错的利息嘛，所以不用着急，慢慢定投，这是最好的方式。2021年啊，另外一个和投资有关系的重磅新闻，就是新加坡调高了额外买家的印花税。这个从12月16日开始生效的房地产降温措施啊，是来得又快又狠。从2021年12月16日开始，新加坡公民买第二套房产需要交17%的税 ，PR 交25%的税。那如果买第三套房，公民额外的买房印花税为25%， PR 为30%。外国人买房啊，更是直接涨到了30%，啊，即便是外国人是第一次买房，也要交30%的税。哎，30%的税是额外的啊，还有基本的税还没有算在内。 这30%的税啊，估计会让绝大多数的外国买家打消买房的念头。对于外国人来说，在新加坡做金融方面的投资和理财是没有高昂的印花税的，所以啊，对于外国人来说，理财会比买房更好。另外，目前啊，新加坡也在讨论关于征收财富税的课题。我在上一期视频中讲到的这个话题，基本上财富税和我们普通中产是没什么关系的，但和我们有切身关系的是接下来将在今年逐渐增加的消费税。消费税的提高啊，代表着我们的生活成本也会增加。当然，刚才说的买房啊，如果是新加坡公民或者 PR， 购买第一套房产的税率和之前是没有变化的。其实啊，在加税之前，在新加坡买房，如果是自住是没问题的，但如果是投资房的话，也就是想要靠租金增加收入的话，收益率其实已经是很不划算了。之前我算过，最多不超过2%的租金回报率。那加税之后呢，就更加不划算了。其实呢，还不如做个理财，保守的收益率都会超过投资房的回报率。当然有人会说，买房啊，其实利用的是杠杆，贷款买房啊，利用银行借来的钱去投资。我们支付呢，仅仅是首付和税，其他部分是靠贷款的。这样算下来收益率会提高。其实，如果想要利用杠杆增加收益率的话，还有更好的选择。比如啊，保费贷款，买一个低风险收益率较低的保险保单，利用贷款可以增加收益率，每月分红，其实得到的收益率要比投资房要好，而且啊，又避免了找租客的麻烦，也没有印花税、物业费和中介费的支出。好，这是房产和公积金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保险公司。2021年7月1日开始啊，所有保险公司新出售的分红型的保险的演示投资回报率将会调低。什么叫分红型呢？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储蓄保险。这保险计划书上的投资回报率有两个数字，一个是较高的回报率，一个是较低的回报率。较高的部分呢，从之前的 4.75% 调低到了 4.25%， 那较低的演示回报率从之前的 3.25% 调低到 3%。 为什么这么调呢？一来呢，是新加坡金管局对保险公司的资金风险的管控越来越严格，分红型保险啊属于低风险的投资产品，大多数还是保本的，因此保险公司的分红型保险资金只能投资较低风险的投资组合。在2020年初，金融管理局又推出了新的规定，要求保险公司在规划投资组合的现金流时，要严格配合产品预期返还给客户的现金流，这就进一步限制了保险公司分红型保险资金能够投资的投资工具，导致投资啊组合中的债券，尤其是政府债券的占比越来越高。再有呢，在现在低利率的环境下，债券尤其是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普遍又很低，所以啊，就导致了保险公司分红型储蓄险的这个收益越来越低了。目前储蓄险10年期的收益，也包括了非保证的收益啊，最多加一起也不超过3%，仅仅和通货膨胀持平，其实还跑不过公积金的 ICA 的账户，并不划算。买这样的保单呢，除非你有确定性的支出，比如几年后就退休，只能投在非常安全保本的理财规划，否则如果有更长期的投资时间，应该考虑投资基金而不是储蓄险。但是有些人呢是非常在意保本的收益的，他就想要保本的收益。那在新加坡，保本的收益的产品，收益又好又安全的理财渠道只有公积金，公积金是最好的，没有其他。公积金以外的用现金投资呢，今后的趋势啊也是在基金方面，保险产品的投资方面，今后就是在投资联合险。只有这些啊，它收益才能超过通货膨胀，理财规划只有超过了通胀的收益率才有意义。2022年肯定是一个不太平的一年，疫情虽然可能接近尾声了，但是中美关系啊、乌克兰危机以及高通胀率，这些都是不稳定的因素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投资任何一个单一地区或者单一的行业风险都极高，更不用说股票了，股票的风险是最高的。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守，采用多元化的基金组合的方式来保障风险。那这个组合中啊，一定是既有前锋也有中场后卫和守门员，守好底线，等待机会。希望大家在2022年把自己家庭的财务规划做好。 祝大家2022年万事顺利。